想跟大家分享一件真人真事。有一个呢很有前途的律师，他呢一个律师应该赚的钱都不少的，他投资了很多钱在房地产上面，哇，买砖、哦、应该就可以赚稳钱啦。不过呢这一位的律师，他在收尾的时间，他一个四岁的儿子，他有女儿有儿子，不过他只有一个仔，他这个仔在四岁的时候就有猩红热，跟住就丧生，个小朋友冇咗啦。几个月之后呢，这个律师在所住的地方发生了一场很大的火，一烧就烧了很多间屋，他所投资的房地产全部冇晒，咁即係佢冇晒佢所有嘅錢。喺兩年之後，佢就計劃啦、啊、不如我同我嘅妻子同埋我嘅四個女兒，我哋一齊去散下心，去下旅行啦、啊、不過喺整個計劃當中，佢忽然間有事要去做，所以結果佢就叫太太同埋四個女兒先呢就係、是、去咗嗰個嘅目的地先，嗰度要搭船去嘅。但喺途中嘅時候，佢嘅妻子佢嘅女兒所搭嗰架船同另外一架船相撞，到最后四个女儿都是浸死了，得返佢个太太传了一个电报话俾佢听，只係得返佢一个系存活。呢、這个律师佢跟住就去赶住啦，就去同佢妻子去会合。当佢搭架船去到佢四个女儿浸死嘅海域嘅附近嘅时候，佢写一段嘅说话系描述佢自己嘅心情。他那句說話就是說，有時憂傷來似浪滾，就是剛才我們所唱的一首詩歌，我心靈得安寧。但剛才去唱那首詩歌的時候、我預備得不好，所以呢最尾那個的副歌應該不是這樣唱，我們遲些再學吧。但是我們都會記得有幾句的歌詞，我心靈得安寧。這個填詞的律師，他的名字叫斯皮福 Spafford， 他写这首歌，我开初我就想不如跟大家只是唱第一节啦，但我发觉他写四节的时候是有他的原因。在第一二节他讲到他自己那种很难过的那种的情绪，但是为什么当一个人他丧失了他的儿女，丧失了他的财富之后，他还能够说我心灵得安宁？或者我們想回在香港，有些人他可能去炒股票或者各樣東西，沒有一大塊錢的時候，他的心靈很不安寧。在最近的新聞裡面，我們自己就算未必我們是身在現場，我們的心都覺得很不舒服。但為什麼這個人他能夠寫得出這一首詩歌，我心靈得安寧？這首詩歌的第三段的歌詞特別去講到說基督的赦罪之恩，他想起上帝的赦罪，他说回想我众罪已全钉在十架上，他想起为他舍身的耶稣基督。在第四段的歌词里面，他说求主快再来，使信心能够是得亲验，他很想耶稣基督第二次你快点再来啦。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会和他家人能够重聚。面对这么大的冲击，我们见到在歌词里面，这个的律师，这个诗人，他能够去赞美主，他仍然能够去敬拜神，他去亲近神，他去倚靠神。在这位的诗人斯皮福的生平的里面，我们见到一个去敬拜神亲近神的人生。今天我想和大家去思想敬拜神这个的主题。原来敬拜神，可能我们想，我们现在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去敬拜神咯。但在诗篇的里面，我们会去看到，咦，个图画可能和我想象中不同。今天想和大家去看的就是诗篇的第十五篇。诗篇的第十五篇，如果我们看回在程序表的内页，都有话给大家听，这一首的诗歌是一首叫进殿的诗歌。这个是这首诗歌有很多学者将它的分类定为这样。就是讲到话呢，一班敬拜神的以色列人，他们呢聚集去到上山，去到圣殿的门口。他们呢听到有人去诵读这一首诗歌的时候，他们就会想起上帝去对一班以色列人，一班是叫属神的子民，对他们的要求，对他们的吩咐。 这首诗歌是提醒到敬拜神的人，他们应该要有的表现，他们应该要有的品格。不过但是我们记得之前牧师跟我们去讲过话，去读诗篇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单单看那一篇的诗篇，我们要去看他的上下文，又或者在诗篇来讲，看第十五篇的时候，我们要看哪一篇的话，前一篇后一篇，即是我们要看第十四篇和第十六篇，又或者甚至乎我们要看的可能还要是看前多几篇，看后多几篇。如果我们看前一篇第十四篇的时候，如果大家手头上都有圣经，当你由第十五篇卷到去第十四篇，我们见到在和合本修订版里面讲到是人的邪恶，在里面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如患人心里面说没有神的，去到下面第四节的时候就讲到说他们作恶的没有知识的吗？他们吞吃我的百姓，是讲到说一班愚顽人，他们心里面没有上帝的人，他去逼迫去迫害一班的以色列人，去迫害上帝的百姓。如果我们再看前一篇第十三篇的时候，他是说求耶和华的看顾，在里面我们见到头那四节都会说去到几时啊，要到几时啊，要到几时，要到几时，问了四次，诗人在很大的痛苦当中，他问了上帝四次几时啊？他被仇敌去侵扰，甚至乎他觉得上帝啊，你掩面不看我，你隐藏去到几时？原来在人生的历程的当中，有很多的事情不是好像我们的估计，不是好像我们想象当中那么一帆风顺，甚至乎我们会面对困难重重，我们都会招架不住。可能我们以为诗篇啊都是去赞美神的啫，但其实原来在诗篇里面的诗人，他都经历过很多的苦难，他很清楚知道人生是艰难的。所以其实在诗篇当中，我们见到有很多的哀求诗，很多的诗人他们去写下这些诗歌，去向神去申诉，去告诉神，神啊，我心里面那种的苦。诗篇是连贯的，所以我们说要去看上下文，看前一篇，看后一篇。如果我们只是单单去看第十三篇、第十四篇，如果你再看前一点的时候，都还有很多的哀求诗。第十三、十四篇是有一个这样的前设，人生是艰难，我们要去哀求上帝的时候，在这个前设底下，我们怎样去走到去神的殿里面，我们怎样去到神的面前，我们去敬拜上帝。我想这个就是诗篇十五篇叫我们去学习的功课。如果我们看诗篇的第十五篇的时候，我们见到有问题也都有答案。又或者分析诗篇的第十五篇的经文分段的时候，就好像大家程序表的大纲的经文分段当中，我们见到有提问在第一节。有学者告诉我们，就是一班的群众，一班他们要去敬拜神的群众，就走到去圣殿门口去问问题，就去问一下啊，到底我怎样可以去亲近神呢？有什么条件呢？第二部分就在第二节至第五节上，就说有祭司去做代表去回答，就是告诉他们亲近神应有的表现和品格。而祭司在第五节下还有一个应许去给到一班的人。今天我们在当中，我们都是来敬拜神的一班人，我们试试按住经文的脉络，我们去读出经文。我请大家读第一节，其他的部分由我去读出。好，我们预备好的时候，请大家去读第一节，准备一二三。
耶和华，谁能避居你的帐幕？谁能居住你的圣山？
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残害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舍。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做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
我多谢各位的祭司帮手一起读。在经文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发现他问了两个的问题。 其實兩個問題只是問緊同一樣嘢嘅啫，因為係一首嘅詩歌，係詩歌嘅修辭方法，用兩個問題去表達緊同一個嘅意思，或者係用唔同嘅角度去揾緊同一個嘅答案。或者大家翻屋企嘅時候，一打開道門，爸爸媽媽可能就問你一個問題：你餓唔餓啊？你食咗飯未啊？其實兩條問題啊，係從唔同嘅角度去問。餓唔餓係講緊你嘅生理上你嘅需要得到滿足未咧？你食飽飯未？你食咗啲乜嘢嘢啊？其實都係問緊身體整嘢俾你食啊。其實都是用不同的問題去問緊同一樣的嘢。在第一節，耶和華誰能寄居你的帳幕，誰能住在你的聖山。帳幕是敬拜神的地方，亦都是代表有神的臨在。聖山是講到石安山，是講到是神去統治萬國的地方，亦都是講緊神的同在。在神的聖山，在神的帳幕，有神的同在。其实都是讲紧有上帝在当中，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有神的同在，更加是一个的保证，神话俾我们听有安全、有幸福、有保障。原来以前的以色列男士，他们一年有三次是去到圣殿的当中，他们去敬拜上帝，包括在三个的节日，一个叫无酵节，一个是收割节，一个是住棚节。他们就会在不同的地方，然后一路走到去耶路撒冷，一路走上山，然后去到圣殿去敬拜神。啊，其实他们当然不会住在圣殿，圣殿那里又没有酒店，又没有宾馆，又没有床铺，其实为什么会去问哪个能够住在，哪个能够是寄居在你那里当中呢？寄居和住的意思，原来他们去圣殿敬拜的时候离开了家，咁佢哋一路去可能要行几日嘅时间。喺途中嘅时间咧，佢哋咧就要系寄居，系借住喺人哋嘅地方。所以其实寄居喺人哋屋企，寄住喺人哋屋企，其实咧都系讲话去到成为人哋嘅宾客，又或者你系讲紧话去投靠人哋嘅意思。所以喺呢度话嗰两个问题，寄居帐幕，居住圣山，就系讲紧话。有哪个是去投靠上帝，是去亲近上帝的意思。在第一节那里，可能我们见到谁能这个的翻译问了两次，谁能寄居，谁能居住，可能我们会想到哪个可以，是一个资格的问题。不过原来在本来的文字呢，其实是没有能这个字都可以解释到这个意思，就是说谁寄居在你的帐幕，谁居住你的圣山。咁谁能同谁有咩分别呢？我容让我举一个嘅例子，谁能做私事同埋谁做私事有啲咩分别呢？谁能做私事同谁做私事？如果我嘅答案系话嗰个人有礼貌，会讲早晨，佢会面带笑容去欢迎新朋友。如果我话谁能去做私事，就系讲紧话嗰个人系有礼貌，会讲早晨，面带笑容欢迎新朋友的时候，讲紧嘅系一个资格。但如果我话谁系谁做私事，或者系谁是私事的时候，就系话俾你听，哦，那个有礼貌会讲早晨，你见到佢面带笑容欢迎新朋友那个就是私事。谁能系讲资格？但如果呢度只是谁的时候，就系讲到话去亲近神、去投靠上帝的人，他是一个怎样样的人？他是会有一些什么表现的呢？或者让我们去想一想，今天我们去敬拜神的时候，在很多教会里面的情况。原来在很多的教会里面，他们的教会有崇拜须知，有崇拜指引是给到会众的。窝福都有少少的，如果大家在程序表的前面都有少少，就是说崇拜进行的时候，敬请会众保持安静，关掉传呼机和手提电话，又敬请衣着端庄，全敬畏的心一起敬拜神。我们有一个咁少少的须知啦。有些教会呢就有一版 A4 纸或者两版的 A4 纸呢去讲到这些的须知。其实是提醒一些来到去敬拜神的人，他们记得注意他们应该要有的表现。例如就是说叫崇拜的人回崇拜的时候要准时啦，不要早退，不要迟到啦。敬拜神要着得合乎体统啦，啊，刚才我们都有。有一些就说奉献是对上帝的回应， 奉獻應該預先準備，唔好到時咧先去籌錢啊。又或者，咦，我得咁大張紙嘅啫，有冇人可以幫我唱錢啊？咁喺崇拜嘅時候做埋啲咁嘅嘢啦。另外咧，仲有啲嘅指引咧，就話，主餐係紀念救主嘅受苦，我哋咧要去見虔敬父會，就咧煮餐嘅時候就唔好周圍望啊，唔好喺度傾偈啊嗰啲咁樣。不過喺詩篇嘅十五篇，當我哋去睇祭司嘅回答喺第二節開始嘅時候，其實佢冇講話好似頭先講嘅一啲嘅崇拜指引。哦，你上嚟去親近神啊，你最好啲先嚟啦。哦，你去親近神啊，你唔好個身上嗰陣時冇手提電話啦，你唔好喺度帶住啲嘢叮叮當當咁樣嘈住曬啦，冇呢啲咁樣嘅指引。反而佢係點樣去描繪一啲去投靠上帝嚟親近上帝嘅人應該有嘅品格。我哋再去睇嘅時候，我哋見到咧佢講嘅表現係叫到敬拜神嘅人嚟親近神嘅人，佢喺每時每刻佢嘅所行、佢所做同埋佢所言應該係點樣？特別係講到話都要有上帝。我請大家咧，當我再讀經文嘅第二節同第三節，準備一二三。好，唔該大家。第二節同第三節，我哋係需要將佢擺埋一齊睇嘅，因為咧第二節喺正面嘅角度去睇所行所做所言，第三節就係從一個負面、從一個反面嘅角度去睇呢三方面嘅。我哋要將正反兩方面合埋一齊去睇咧，我先能夠去攞到全個圖畫嘅意思。如果我用翻頭先話有啲教會嘅崇拜須知做例子嘅時候，我想咧呢啲例子幫助我哋明白咩叫正反兩邊夾埋先至有完整嘅意思。嗱，有一啲教會佢就話啦，崇拜要準時，不遲到，不早退。其實講話崇拜要守時咪得咯，但佢仲要加埋一個負面嘅意思，係講緊話唔好遲到，唔好早退。夾埋我哋就知道咩叫守時嘅意思啦。另外咧有一個嘅教會佢係咁樣寫嘅喎。情侣同夫妇啊，特别我哋当中今日都有啲情侣同夫妇喺度啊，咁啊小心啦。佢话啦，喺崇拜嘅时候咧，请合宜地安坐，不宜有过分亲昵嘅举止。咁其实如果之前就咁讲话，佢哋合宜地安坐，我咁都系坐喺度啫，我冇跌咗落地咪得咯。佢讲紧嘅系另外个反面嘅意思去补充，唔好有过分亲昵嘅举止。另外一個咧就話啦，請愛護教堂物件同埋保持隔禮堂清潔。啊，呢句都好簡單啫，保持清潔啫嘛。佢後面咧嗰個負面嘅意思，即係或者係從一個負面，即係講話不嘅角度，唔好點樣，唔好點樣咁嘅意思。佢就話唔好將程序表雜物等留喺禮堂之內，保持清潔。哦，即係唔好隨便吐痰。不過你嘅程序表唔該你都拎走啦，你唔好擺喺呢度，然後等人幫你執。在这些例子里面帮我们明白有正面和反面的意思，当它加埋的时候它里面有原则，也都有具体的应用，是指出应该怎样去做。如果我们将第二节和第三节这样去摆埋一起看的时候，行为正直是和不以舌头残害人是摆埋一组，做事公义是和不恶待朋友摆埋一组，心里说实话的人就是和也不随火毁谤论舍是摆在一组。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原来在第二节里面那个的行为讲的意思是讲行走，行走引申出来就是讲到话一个人他的生活方式行事为人正直。为什么呢？我可能是不是找把尺这样度住，是不是直啊这样？不是，他的意思如果是看新译本里面是讲话这个人是完全人，雷震中翻译话是一个纯全，而在另外一个的中文版圣经叫做 net 的呢，就话给我们听是无瑕疵。第三节的第一组是讲话不以舌头残害人，一个是讲只脚去行走，另一个讲条脷好像都没什么拉拉的。原来不是在舌头，是在底位这个字身上。底位这个字原来呢都是讲的是跟行有关的一个的字眼。他是讲紧话咧，一个人佢行嚟行去，说长道短，甚至乎咧喺当中喺一个人群嘅当中行嚟行去，去传播一啲唔好嘅信息，去到处窥探人哋，同埋去散播一啲不利嘅谣言。 因为他要行来行去，他才用到把口的嘛。上面是讲紧话，一个人他的所行是要无瑕疵，下面就是讲紧他所行的时候所讲的说话，他要去小心，他不要这样去行来行去，去讲一些对人不利的说话。第二组的经文是做事公义和得恶待朋友。做事公义的意思就是讲紧话做一些正确的事，做一些啱的事。但是第三节的不恶待朋友就是讲话你不要对朋友做错事。一个讲是做正确的事，一个说不要做一些错的事。寓意就是说哇，你不要拔个窿去给人跌下去啊，你不要设个陷阱去害人啊，你不要讲一些的说话令人受伤害，又或者去讲一些的说话令人身心受损。这个是敬拜神和投靠的神，投靠神的人他们应该去做出来的一个表现，做啱的事，不要做一些错的事。第三组就是心里说实话的人和不随火毁谤论舍。心里说实话是就是说在心里面去讲一些诚实的说话，意思就是说你的心和你的口都是一致的，心口如一，有那句就讲那句，不要加盐加醋，不要得把口去讲，亦都不要口是心非。第三节的毁谤是讲紧挑剔，是无中生有，亦都是讲紧话在说话里面去重伤其他的人，令到对方感到羞辱，感到痛苦。这个是敬拜神的人，去亲近神的人，他在讲的时候他应该要有的表现。我们在这里看一件是所行所做和所言，在这里是提醒一班的以色列人，当你说去到上帝的殿去亲近神，去投靠神的时候，不是讲话你一年三次去到圣殿才去敬拜神。对于今日我们坐在这里的弟兄姊妹来讲，是说给我们听，我们不是主日回到教会崇拜的时候我们先是敬拜上帝。我们每日我们所行所做所言所有的事，其实我们都是敬拜。敬拜的意思是讲紧尊主为大，我们有没有让上帝在我们心里面是为大为首。我们不是说我们回教会一个样，平时回工的时候回学的时候在屋企的时候是可以另一个样，而是我们无时无刻我们都要有主的模样在当中。我们不是说、哦、我今天回来敬拜神，我今天先穿靓一点执正一点，我今天才穿得端庄一点，平时呢我呢就是很少布的，那我是高叉那啊 deep V 这样。不是啊，不是说只是单崇拜是这样，我们平日我们的生活我们都要是穿得端庄，我们都要是合乎主的体统，我们所做的事都要有上帝的正直公义和诚实。再讲下去就是告诉我们听，我们不是只是很平顺的日子，风和日丽的日子，我们先至去实践上帝的正直公义和信实。甚至乎当我们在哀伤、在困难、在冲击，甚至我们面对是不公平的待遇当中，我们所行所做所言，甚至我们的所思所想，我们都仍然是要保持正直，即是说是纯正无瑕。我们是要有公义，讲紧是做紧啱的事，同埋我们有诚实，就是我们心口如一。在各样的困难的处境的当中，我们所行所做所言都要是正直公义诚实，人家都不是这样对我，为什么我要这样对人？可能很困难，或者我们很多情绪啦，很多不开心啦，很多冤屈啦，但是在这些各样的试探的里面，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听，我们仍然要有正直有公义有诚实。很难的，但我们更加是要去投靠上帝。上帝，我求你去给我在各样的试探，在各样不公平当中，我仍然能够有你的正直，有你的公义，和有你的信实。让我们去留心第二节有三个字，正直公义诚实。这三个字都是神的形容词，是有关神的形容来的，是神的属性。神告诉我们听，他亦都喜悦去敬拜他的人，他所行所做所言都是似他， 是有正直、公义和诚实。神的正直、公义、诚实，认识神的属性是这么重要的吗？不过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属性的时候，原来会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有些人会以为，啊，我犯罪得罪了神，神不喜欢我的，我都是不要见神的，神他不喜欢我，因为我成日都跌倒，我成日都得罪上帝，我想上帝都不会再赦免我的了。又或者有些人就会觉得，嘿，无所谓啦，神是慈爱的嘛，有恩典的嘛，我犯多几次就上帝都一定赦免我的。到底今天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我们想象出来的神，是一个我们在圣经里面抽一个字眼出来，我们就是以为神就是这样，因为是真的在圣经里面所彰显所告诉我们听的上帝，今天我们所信的，我所活着所去为的那个上帝到底是哪一个上帝。所以我们很需要就在圣经里面去认识神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神。之前呢，在欢欣天姊妹呢一起去看圣经，大家一路去看的时候呢，我很欣赏有一些的姊妹，她一路去看的时候，她就去看啊那段经文，去看见上帝她的性格啦，神的属性是怎样，同埋呢她就抄低了啊神她做过啲咩嘢在我哋身上呢，她写晒所有关于神的事出嚟，去搵张纸抄低嗰句金句写低是怎样的时候，她哋发现咦只是在单一段书里面她认识的神原来很丰富的，不是好像我想象那么简单，原来有很多不同的形容词去形容过神，也都有很多见到神他所做过的事。我就为着神他自己本身的属性，为着神为我们做过的事，他就去感谢上帝。但是怎样去学习神的信实、公义和诚实呢？我鼓励大家，特别我是当中很多弟兄姊妹有手机，亦都好多弟兄姊妹呢有好多唔同嘅工具，好多嘅软件。其实特别一啲嘅弟兄姊妹，你可以有呢一个嘅知识嘅时候，你可以去做一啲字义研究，做一啲 word study。至低限度你可以试下返去和合本修订版嘅网页，佢其实有一个嘅搜寻器喺里边，你打呢三个字入去，打正直，佢有一堆嘅经文就会出嚟，公义有一堆嘅经文就会出嚟，诚实有一堆嘅经文就会出嚟。你看看其实在当中他所形容神这三方面，原来有时他都是讲这个属神的人他都有的是正直、公义和诚实。你可以看看，然后回来跟弟兄姊妹分享，哇，我在圣经里面发觉原来有这么多的经文是讲到这三方面的事情。我们可以一起去更加认识我们所相信的神，亦都让到我们去明白我们要去投靠的就是这一位是正直、公义和诚实的上帝。如果我们落回去第三节去看的时候，第三节他说不以舌头残害人，不恶待朋友，不随所毁谤邻舍。原来对以色列人来说，邻舍比朋友是更加亲近，人跟着到朋友，跟着到邻舍，由远至近的人，上帝说我们都要去以爱神的态度跟他们去交往。因为敬拜神不是单止来到教堂去唱歌给神听，跟神亲近，圣经更加教我们怎样去跟人去相处。我请大家帮我读经文当中的第四至第五节，上准备一二三。好，唔该。他眼中藐视匪类，乜嘢系匪类呢？匪类嘅意思系讲紧被弃者，系讲紧话呢个人佢冇上帝嘅时候，佢冇神嘅行为，佢被神去丢弃嘅人。呢、这个字匪类同咧那敬畏耶和华嘅人系作为一个嘅对照，一啲系生命里边冇上帝嘅人，一啲系敬畏耶和华嘅人。他眼中藐视匪类，可以意译就是说眼中轻视犯罪作恶神所看得重的人。这里的意思是说你不要跟这些人一起为伍， 不要跟他们一起受他们的影响，受他们的感染。相反，你是要跟一些敬畏耶和华的人结伴为友，大家互相感染和激励。弟兄姊妹，我们呢在当中有些的朋友，有些弟兄姊妹在主日的早上或者食宴或者在平日的时候都会相约一起有小组，大家一起去读圣经、灵修分享和祈祷。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可能、我未必方便去出到嚟，我就打电话给弟兄姊妹，同佢在电话里面祈祷，关心佢的近日的需要。又有些人是会在电话里面去提他们，你记不记得读圣经啊，在电话那里你不明白你问我啦，这样。我们十月的行动是讲紧话组织灵修和祷告小组。你可以约埋几个嘅弟兄姊妹，在大家都可以嘅时间，我哋去有小组实践去守望，愿意我哋一起去学习咧，都去成为一起去敬畏上帝嘅人。敬畏上帝嘅人，佢仲系点样嘅咧？佢系言出必行嘅，佢系可以信任嘅。点解咧？因为喺经文嘅第四节下，佢话佢发咗誓，虽然自己吃亏，亦都唔更改，佢受到亏损。所起的誓都不作废，不惜他去履行诺言的时候他蚀底都不怕。哇，蚀底哦，很不公平哦，为什么可以这样的？不如我调回转去想，为什么他不怕蚀底？为什么他肯去蚀底？如果我们将经文由第十五篇，大家试试转去第十六篇，在第十六篇，在之前都有跟大家有机会去分享个诗篇的第十六篇的时候，如果我们去看经文的第二节的里面，他说我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福气唯独从你而来。在旧的和合本圣经就是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的福气我的好处都是唯独在神而来。是啊，见到有不公平，但我知道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我心里面有上帝，我知道上帝会为我去讨回公道，我知道上帝仍然坐着为王，他是会看住，他是为我去伸冤。如果我们看第五节的上的时候，他说不放他不放债取利，他不受贿赂以害无辜，是讲紧在钱的运用上面，我们是不是敬畏神？钱一个很敏感的课题。放债取利是讲到话同胞有需要的时候仍然借钱去逃离趁火打劫、有一天去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又同工同我说，他说咦，望福堂有需要、不如我们高利贷借钱给望福堂买楼了。这要讲话我们去借钱不是逃离，我们不是趁火打劫，我们看到人家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是去帮他们。另外那里就说不受贿赂而害无辜，意译出来就是说他不收取贿赂判无辜的人有罪。在神面前的人是不会收受贿赂而不顾公义不枉正直。哪个有钱可以借钱给人去放债取利？哪个有势力可以去收人家的贿赂去屈人家？这里特别讲到钱的话题的时候，相当可能去到神面前去敬拜的人，他们都是跟有财有势的人是有关。这两方面讲到钱的时候，是特别跟有财有势的人去讲。或者这些事情当我们在这里敬拜神的时候，这些事是不会发生，崇拜着、不会无缘无故去放债取利的嘛，不会无啦啦在崇拜的时候不知道去屈枉哪一个，可能我屈枉芳芳地做错事，不会这样的嘛。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场景里面，我们怎样去对人，上帝是知道，上帝是看得见。他这里说神要敬拜他的人，待人处事是要正直、公义和诚实。刚才的那几个例子，正正就是讲到他是否在这个现实的场景依然是保持正直、公义、诚实。人不可以说只是亲近神而去远离了人群，我们是需要跟人一起在每一日每一件事的上面去敬拜神，去活出信仰。我们不可以回到教会坐在这里，我把口我说我去尊上帝为大， 但是在我的手，我在暗地里面，我所做的事是违背上帝的命令，是不可以这样。刚才我们提到亲近神的人，他有的表现和品格，其实如果我们对五经，摩西五经去熟悉的时候，里面所讲的亦都是在摩西五经常常去提到的事情。什么是敬拜神？敬拜神是说我们努力的去遵行和实践神给我们的命令。在五经的里面，生命记第十章里面都讲到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的上帝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遵行他一切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耶和华你的上帝，遵守耶和华的诫命律例，就是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使你得福。上帝要我们做的是遵行他的命令。去到新约哥罗西书，特别我们讲到敬拜的时候，我们想到去唱诗歌的时候，一段很熟悉的经文，当用各人的智慧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篇、赞美诗、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以感恩的心歌颂上帝。可能我们以为段经文在这里就已经是完结了一个新的段落，我们忽略了还有第十七节，在里面说，你们无论做什么，你们的所做或说话，你们的所言或行事，你们的所做的事情，都要奉主耶稣的名藉着祂感谢父神。在新约里面，保罗都提醒我们，我们的所做所言，我们所行，是不是都能够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完之后，我们可以去感谢上帝？新约旧约都告诉我们，我们的所行，我们所言所做的，都是要是跟随上帝。敬拜神是因为我们领受了从神而来的爱和恩典，我们每日的行事为人都愿意去听和去遵行祂的吩咐，亦都重视人的关系。简单而言，就是我们今年成年所讲的目标，我们要去建立一个爱神爱人的生命。在这里特别圣经里面有很多神叫我们遵行的命令，如果我们心里面没有神，我们怎样去遵行这些命令？不过让我们再看多一次，生命里面如果没有上帝的人，他们是怎样？请大家见到去第十四篇，诗篇第十四篇，我请大家帮我一起去读第一节和第三节，找到的时候请大家读出，准备一二三。第三节，
谢
谢大家。在生命里面有神的人，是用生命去敬拜神的人，就是听神的吩咐去爱人，去行善，有好的行为。我记得早一个礼拜左右的时候，我看到报纸讲到话有长者他排队排四个钟，为了买一盒四蚊的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间快餐店在早上九点钟开始派筹，那天会买500个四蚊的饭。于是有些长者知道的时候，就晨早四点钟就担定凳仔，拿定水，带定饼干，就去到快餐店的门口就去等。在轮候的队伍里面，也都告诉我们听，有人去，他本身他的丈夫是一个患癌和有肾衰竭的丈夫，这个本身是一个七十几岁的婆婆，她为了她自己的丈夫去能够有一餐饱饭食，去排队排这么多个钟头。好记得在同一晚的节目里面，在一个的时事的节目或者一个综合的节目，就讲到说有些老人家是拾荒为生，有一个七十六岁的婆婆，她天未光，她每一日就去到執紙皮，去執好啲紙皮，執咗好耐，有啲人話執咗一斤賣十蚊，有啲人就話一斤十蚊邊有咁貴啊，分分鐘係一車十蚊，可能阿婆講錯咗啦咁樣。當我哋睇到呢啲新聞嘅時候，無論係一斤十蚊、一車十蚊，點解我哋見到周圍有咁多咁有需要嘅人？當我哋見到佢哋嘅時候，我哋係點行點過？即是说 唉，香港是这样的，没得救的了，政府不好。我们的心见到一些有需要的事情的人的时候，我们是怎样？在雅各书里面一章27节告诉我们，在上帝我们的父面前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讲到一班的信徒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当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我们这里有冷气，虽然可能有时太热有时太冻，我们有设施，我们有咪，我们有灯，我们有 PowerPoint， 我们有各样东西的时候，我们怎样去遵行上帝的吩咐？生命记第10章18节告诉我们，我们所敬拜的那位上帝，我们的神，他其中一样告诉我们他的属性，他是为孤儿寡妇伸冤，爱护寄居，赐给他衣食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孤儿寡妇的上帝。或者当我们一阵间可能走出街的时候，我们同样见到一个执纸皮的婆婆，可能我们都很无助，我不知道有什么可以帮到她，但至少我求上帝帮助我们不要视而不见。我们见到，我们知道社会上有一班这样的人在这里，我们可以向孤儿寡妇的上帝去祈祷，上帝我见到这个婆婆，我知道你同样都见到，我求你去帮助她。如果主你让我是在合适的时候，我无论透过没各样的方法，你告诉我我可以去做到什么的，我可以去做。求主去给我们看到，我们仍然是需要去关怀其他人的需要。记得刚才那首诗歌《我心灵得安宁》，那个律师他不单止去写一首歌去赞美主，他的生平其实未讲完。在他发生了这么多事之后的10年之后，他带了他太太和两个的小的女儿，他还和一班的朋友离开了他的安乐窝，离开了他所住的芝加哥这个城市，他搬了去耶路撒冷圣地的地方。他去到那里去开设了一个的会馆，是美侨旅馆，是给到一些美国的侨民在当中，而且他们在里面还去照顾一些贫乏的人和一些病患者。另外他还开了一间的儿童医院，是给当中的小朋友。一个敬拜的人生不单止是在我们的口我们去唱诗歌，而是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去亲近神，我们也都去按神的吩咐去做神认为我们要去做的事情。怎样去关怀其他人的需要？刚刚中秋节，有同工同我去提起有一个单亲的妈妈，同埋佢有几个嘅儿女。有位同工同我讲话，旧年佢收到一啲嘅月饼，佢将佢送咗俾呢个家庭。几个嘅小朋友第一次见到咁样嘅月饼，好多卡通嘅公仔，几个小朋友开心到讲唔到嘢。呢个妈妈见到嘅时候，佢亦都觉得系被关心，佢亦都感受到被支援。一位同工今年亦都再预备咗一啲嘅月饼去送俾呢一个嘅家庭。当敬拜神嘅人去遵行神嘅说话，就系合神心意、愿意投靠神嘅人。就算佢喺困境嘅当中，佢亦都唔会动摇。亦都系讲紧话喺第五节下做这些事嘅人必不动摇，系讲到话佢系唔会被喐到嘅，佢唔会滑跌嘅，好似一个不倒翁咁，唔会跌落嚟嘅。这个是神给敬拜他的人的应许。刚才也有跟大家分享，之前跟大家看过诗篇的第16篇，讲到不自摇动，第16篇的第8节都有再出现这个的词。那里说，我让耶和华常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就不自动摇。有上帝的人就不被动摇。第16篇不是讲到诗人他一开始的时候求神去保佑他，要投靠上帝。他在困难当中，但他知道有上帝的时候，他不被动摇。住在神的帐篷里面，活在主的里面，就是讲到话在基督里面。旧约话在神的帐幕里面，新约话在基督里。我们在基督里面应该怎样行事为人？其实我们之前我们看保罗书信的时候，我们都看到这一样东西。下个星期张牧师会和我们看约翰一书，大家请你记得了，2章28节至3章10节。 在当中让我们看见天父他自己的慈爱，让我们学习更加像恩主，我们去亲近上帝的班人。刚才讲到诗篇的十五篇是一首进献诗，是讲到一班人去敬拜神的时候一起去唱的诗。唱的时候不单止问是哪个去投靠上帝，而是更加去唱的时候，当我们一起去唱的时候，就想我们都一起去投靠上帝，去到神的当中，我们一起住在神里面，我们成为合神心意的人。现在我想跟大家唱一首回应诗，这首诗歌说，你是我神，我一生甘心居于你里面，是讲我们一起向神立志，我们一起彼此的激励，这位的神是我们的神。我们一起去唱，特别我请识唱的弟兄姊妹，你可以大声一起唱，准备一二三。我一生甘心居于你里面，唯有你永远也不改变，容让我心热切呼唤救主千百遍，直到那日再见你的面。你是我神，你是我王，你最清楚知道我心。你是我神，你是我王，我要天天紧靠着你，愿将真心奉献，如云彩飘到你面前，现像更新的我呈现给你。我再唱一次，我一生甘心居于你里面，唯有你永远也不改变，容让我心热切呼唤救主千百遍，直到那日再见你的面。你是我神，你是我王，你最清楚知道我心。你是我神，你是我王，我要天天紧靠着你，愿将真心奉献，如云彩飘到你面前，现像更新的我呈现。